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今天在每周辅导教室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一个新的题目，就是抑郁症。在我们进入这个抑郁症之前呢，我素琴还是先在这里报告一下这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那这堂课我们的大标题是抑郁症，那我们讨论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抑郁的人对任何的事情都感到麻木，怎么样帮助他们改变消极的心态呢？我再次的讲这个讨论题目，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抑郁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麻木，怎么样帮助他们改变消极的心态？我相信你听完这堂课，这一道题目呢，你就能够写出来了。抑郁症呢，是一个学术上面的名词，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抑郁的问题呢，却不是一个词语可以描写的清楚。抑郁症呢，我们说又称它为这个都市隐形的杀手啊，也就是一种普遍的情绪的疾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呢，到2020年，也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抑郁症呢就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疾病。那讲到情绪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波动起落的时候，特别是在遇到一些不开心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我们的情绪呢就会变得低落，不想说话，但这不等于是抑郁症。那么抑郁症有什么样的一些身体上面的状态呢？那下面我要讲的呢，我希望听众朋友你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情况是你自己曾经出现过的。比如说身体感到麻木，头呢很疼，似乎又很空白，但是内心呢却不平静，充满了呐喊的声音，心里感到非常的疲倦，但是充满了恐惧。过去觉得很美丽的事情，现在看起来觉得没什么。过去自己感到有兴趣的事情呢，现在呢什么事情都没兴趣。脑子里面呢好像是轻飘飘的，轻浮在云雾当中，但是身体呢却非常的沉重的不能再想动，也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如果曾经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要鼓励你，你要留意一下你自己。那除了前面我们所描述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曾经是自己很期待的事情，比如说你上班上了一个礼拜，非常期待礼拜五晚上的来临，因为礼拜六可能不用上班，所以呢你就期待礼拜五晚上下班以后呢去看电影啊，跟朋友一起聊天啊，吃饭啊等等，尽量的享受这样的时间。但是现在呢你对这些期待都没兴趣了，一个星期下来没有对哪一天有一个特别的期待，每天只是过一天混一天的这样的过去，生活没有高低的节奏，一天复一天，每天都是过得很单调，而且非常的没有意思。在睡眠方面呢也是一塌糊涂，睡觉了但是总觉得睡得不够，整天呢就是精神很散漫，甚至呢已经忘记了一些事情， 每一次自己去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模糊，总是觉得自己很昏昏顿顿的不清醒的状况。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当你听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我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听过西班牙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毕加索这个名字吗？他在他的画里面的生涯当中呢，曾经有一个时期呢称之为蓝色的时期。他呢因为受到在西班牙孤单的旅行和他的朋友他最好的朋友因为自杀的影响吧，那个时期呢他所画的画，他的画里面的人都是毫无生气的，常常显出非常阴忧的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蓝色或者是灰色来画他的画，很少使用一些温暖的颜色。而这一位著名的画家呢，是否把自己的感觉融入了艺术里呢？或者他只是诚实地画出他自己眼中的世界？不管怎么样，抑郁当中的人，他看不见阳光普照的一些东西，在他们的眼里面只有单调，只有阴暗枯燥，没有色彩的世界。事实上我们说一个人患了忧郁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都是非常的负面。还有世界著名的林肯、丘吉尔、大布道家史布珍、宣教师还有布雷纳德，还有从事圣经翻译的一些著名的人物等等，这些著名的人都说过和写过他们的挣扎，在他们的生平当中其实都有他们的一些忧郁的一个时段吧，也在他们的著作当中曾经也表达过。那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如果你在你的生涯当中也有抑郁的这样的挣扎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到孤单。但是呢，也请你留意，很多的人都曾经走过这样的一段路，也有很多的人现在也正在抑郁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在课程里面就想跟大家分享，可以怎么样积极的从抑郁当中跨出来。下面我就想先简单的分享一下患抑郁症的原因。抑郁症呢，可能和身体毛病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患了一些特殊的疾病，那这些疾病呢都会让自己有机会患抑郁症。另一个常见的身体的原因是因为受到药物的副作用而引致的，尤其是在血压跟心脏的药物或者是抗菌这一方面的药跟精神科的药物，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抑郁的。除了身体的毛病跟药物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来自心灵，也就是灵性这一方面。抑郁症的根源可能跟人的内疚啊、悲伤啊、受伤害呀、或者是压力是有关系的。无论如何，如果你在抑郁当中挣扎，那你每天都面对灵性的问题，那你呢必须要想办法来应付，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抑郁击倒。对灵性方面的帮助呢，意思就是说最终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神的帮助。不过有一些人可能会说，耶稣，找耶稣没有用，我都试过了，我还不是一样的抑郁吗？不相信信赖神可以得到帮助的人，特别是一些信了耶稣的信徒，其实更需要思想耶稣基督他所留给我们的话语。耶稣他称自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希望的源头。 耶稣他更说自己是爱人灵魂的，是仆人，是兄弟，是朋友。耶稣也说他会聆听，他也会采取行动，并且是永远不离弃人的。我们要相信耶稣这样的宣讲是真实，也是可信靠的。没有任何的治疗，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给人有这么大胆的保证。亲爱的听众朋友，对你来说，耶稣和圣经的教导好像是空洞，但呢，又有一点值得相信的话。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一定要鼓励你，鼓励你尝试认真的去寻找，去相信神。过去你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陈旧的东西，要是你能够正确的知道这个信仰的价值，它将会对你变得更有意义。人在麻木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呢？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当一个人陷在抑郁的时候呢，人就会变得麻木。那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通常我们来说，面对落在抑郁这样光景的人，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回答上面的问题。人变得麻木，究竟可以做什么呢？按照常理来说，人都是因为意愿，所以去做某一些事情。比如说，人早上起床，立刻想到上班，因为他们不想被老板问自己为什么迟到，又或者他们想到自己要生活，就要努力的工作，所以他们会立刻的，就是准备上班。那我们或许没有留意，我们的行动都是被自己的意愿所推动。但是当人处在抑郁的情绪里面的时候呢，人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或者说，抑郁的人无论有什么感觉，这种感觉都不能够激发或者是推动人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抑郁的人可能会想到死亡，或者是哭喊、逃跑、消失、逃避。那刚才我们说，人是被意愿所推动，以至于人有目标和意向。那么一个抑郁的人若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话，他们怎么可能激发自己有力的来生活呢？开始的时候，抑郁的人必须要学习另一种生活的方法。人有抑郁的情绪会变得像一个病人一样，肌肉虽然仍然有功能，但是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肢体。事实上，四肢呢不是瘫痪，但是一闭上眼睛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站在那儿呢，还是躺在那儿，还是坐在那儿。他们就是不能够走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脚在哪儿。不过慢慢的，要是他们从镜子的反应看到自己的四肢，不靠感觉，他能够再次的开始走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走路会再次的变得自然。但是他们必须要学习一个新的方法去生活跟活动。那这个新的生活方法就是去相信神的话，按照他的教导去行动，不是感觉神怎么说，而是靠信心来生活。这里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想送给听众朋友，希伯来书11章第1节那里说，信心就是对感受不到的事情所抱持的确据。意思就是说，如果人的感受跟圣经的话不相同的话，就以圣经作为一个准则，否则的话，人就不相信神所说的。因为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从困境当中走出来。
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走忧愁悲哀。爱浇灌我们的心，使那全面永自心底忧愁不再，我们的心生命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子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空中辅导，逢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的内容是抑郁症。那我们说抑郁的人呢，他感觉自己是没有目标，没有盼望，没有动力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动力让他能够起床啊，工作生活去关爱别人。但是神在圣经里面也常常的提醒我们，尤其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那里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句话呢给我们人有目标，也是人活着的一个动力。但是抑郁的人要对抗自己瘫痪的感觉呢，是真的是要靠神的话语，要用神的话语来帮助自己能够去关爱别人。这是我们的神为人我们去做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清楚地认识神，也知道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吩咐的话，那你的人生呢就有了目标，而且神给人的目标是直到永远的。从广义上面来说，按照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的教导告诉我们，人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的意思是什么呢？荣耀神的意思就是说要彰显神的名，神的荣耀和名誉比我们的都重要。荣耀神绝对不是说我们要表现自己。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把一切的别人对我们的肯定都归于荣耀神。这样听起来有的人觉得不切实际，但却实在非常具体和真实。我们是用一小步一小步的信心跟顺服在生活当中来荣耀我们的主。其他的人不一定能够感觉到，无论人为耶稣做任何的事情，就算是你在小事情上面你投身为身忠心，那这些呢都是荣耀神。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是做清扫的，或者是你是排这个程序表的，或者是打扫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地板的，这些事情只要你是发自内心的愿意委身在当中去做，不是做给人看，而是为神而做的话，都是荣耀神。这样看来的话，人需要一个更具体的动机来让自己的生活更有目标。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确据，也讲明当人寻求神和他的国的时候，人的烦恼就会减轻。 在哥林多后书4:16-17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为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落在抑郁当中的人，如果你感到麻木，那我就要鼓励你真的尝试去寻找神的帮助，因为在神的里面有他为你定下的人生目标，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并且当你愿意寻找神和他的国的时候，你的烦恼也会减轻，你也能够经历到像朋友一样的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身边。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我想给患抑郁的人有两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就是聆听，第二方面呢就是思想。先讲聆听这一方面吧。当人寻找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很需要有别人的帮助，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目标更精确，把自己的目标能够延续下去。那这个时候呢，患抑郁的人的责任呢就是聆听。一直以来人都在聆听自己的思想，但是自己的思想却不能够帮助人解决抑郁的问题。神他借着圣经跟圣经里面的人物常常的向我们讲话，而神的话语对抑郁的人是有帮助的。因为患抑郁的人这个时候特别要学会放下聆听自己思想的情况，更需要来聆听神的话语。我知道当一个人患了抑郁的时候呢，常常他的脑海里面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会让自己在不断的重复过来重复过去。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你要放下聆听你自己的声音，而是要聆听圣经神的话语。聆听呢就好像是被动的，但是如果要认真的去做，人就会发现聆听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人老是单单的听，只听却不做，就好像那些匆匆忙忙看镜子的人，很快的看了，也很快的忘记了自己的面目。因此当我们听到或者是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不要单单的听，更要认真的聆听，并且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去不断的去琢磨，去思想。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人必须要读到关于耶稣的生平。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同情正在受苦的人，他能够了解，是因为耶稣他自己也曾经受过更大的痛苦。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留意过，当别人向你倾诉他们的苦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些倾诉的人真的是处在水深火热的处境的时候，你在聆听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烦恼变得越来越少。因为听到别人的难处，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所以当人仰望耶稣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一样。一个患了抑郁的人可能感觉别人离弃自己，但神的话语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永远不离弃我们，他不撇下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 他不单是与我们同在，他更知道你现在的处境。神对人的爱就好像是父母爱孩子一样，孩子却不能够完全的知道跟明白。举个例子来说，孩子很想在泥浆里面玩耍，但是父母不容许，孩子呢因此就大哭大闹。孩子感觉到父母不让自己玩耍，但是孩子没有想到父母正想把他弄得干干净净，准备带他到更好的乐园去玩。人对神的爱也是这样，人不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爱。听众朋友，如果你感受不到神的爱，就请你继续的聆听福音，耶稣他会按照神的计划为罪人死，这是一种奇妙跟深刻的爱。如果你还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你可能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耶稣不是为好人死，叫他们的灵命得救，耶稣的死是为了把基督教以外的人，也就是不信耶稣的人，所有世上的罪人，为这些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来到这世上，他的爱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不是只爱可爱的人，他也爱罪人。对于抑郁的人，除了聆听神的话，寻找自己的人生的目标，也要留意自己的思想。抑郁的人的思想是黑暗的，没有盼望的，悲观的，对自己和别人都存着挑剔的一些态度。每当这样负面的思想出现，就不会停止，一直到人感到绝望，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负面的思想。什么叫做负面的思想呢？比如说有人称赞你把工作做得好，有抑郁的人呢，他听了以后马上的反应可能是因为自己被解雇了，所以他们这样说是想自己感到好过一点。这样的思想是充满了负面的意义。一个抑郁的人，这个思想的过程是自动的会出现，什么事情都不能够从积极这一方面去想。这种思想一旦启动了，就不断的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出现，一发不可收拾。这样在自己的心中就有挪不走的忧虑笼罩着自己，就算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办法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调整过来。一个患了抑郁症的人要摆脱这一些的话，一定要从思想开始。这不是自动而来的思想，而是厨艺的思想的侵扰。我们要帮助抑郁的人的话，必须要按着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他们。这样做不一定容易，但是唯有神的话才能够让一个患抑郁症的人，让他们从当中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面对生活。如果你所帮助的对象他愿意这样去接受的话，我相信他的病很快就能够好起来。对于不太愿意努力也不愿意去接受你的这样的建议跟帮助的人来说，或许他们没有真心的愿意去改变。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他们觉得不值得这样的去努力。一方面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看不见立刻的改变。另外一方面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想到，万一自己不再抑郁，自己就要面对那些不乐意去面对的事情。 又或者是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宁愿期待这个世界去为他们做改变。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为着孩子或者是亲人的缘故作为自己改变的动机，但这不是足够的动力，因为人黑暗的思想、负面的思想会继续的影响跟说服自己。一个人他心里面充满了黑暗的思想的时候，可能会跟人这样说，他会说什么呢？哎呀，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如果没有你会多好啊。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吗？对方所讲的话是多么的消极。由此可见，以孩子或亲人来改变的动力呢，也是不足以让人坚持。唯一足够的动力是来自于神，因为神呼召你，让你在这世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个恩典。你今天知道你是神的儿女，神是慈爱的天父，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今天就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世上要做的，就好像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眼，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这样清楚的认识跟认定，就能够在自己的角色上为神有力的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亲人正处在抑郁的情况当中的时候，如果当事人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也没有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那我要鼓励你，你要为对方好好的祷告，而且呢，更需要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聆听的这个层面，让人把福音的这个大能清楚的告诉你的亲人，帮助他认识神。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已经信了主但是现在还是处在抑郁的信徒，不要停止聚会跟亲近神。因为当你去聚会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很多的主内的家人就能够提醒你、帮助你，让你感到有人关心你，更让你能够因为回到主的面前的缘故能够有更大的信心。你也要知道你是不孤单的，有人愿意为你不断的祷告，一直到有一天你靠着神的恩典，在多人的带导，在多人的安慰鼓励之下，能够慢慢的再一次的站起来，恢复积极的思想，可以重新的寻回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信心的正常的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事实上，过去我们也收过一些有抑郁问题的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他们处在抑郁的情绪里，他们除了让医生透过药物来控制疾病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提醒他们要依靠神，不单单是依靠神，也需要有肢体的关心跟鼓励，有力的去面对自己的难处。如果能够这样做，在医生的药物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信主的主内的弟兄姊妹的带导支持之下，我相信患抑郁的人一定很快就能够好起来。最后想送给你一节经文，希望这节经文能够再次的坚固你，是在旧约圣经申命记31章第8节，这里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